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。侯天，字伯玉，是巴西冲国人。父亲侯宏远世代都是西蜀的酋长豪强。蜀地贼寇张文鄂占据白崖山，有部众上万人。梁朝益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命令侯宏远讨伐他。侯宏远战死，侯天坚决请求为父报仇，每次作战必定冲锋陷阵，最终斩杀张文鄂，因此出名。于是侍奉萧范，萧范委任他担任将帅之职，山谷中不归附的遗僚部族都派侯天去征讨。累积功勋，被授予轻车府中兵参军、靖康太守。萧范担任雍州刺史，侯天被任命为超武将军、冯翊太守。萧范调任镇守合肥，侯天又跟随他。侯景围攻台城，萧范于是派侯天辅佐他的世子萧嗣入京救援。京城沦陷，侯天与萧嗣退回合肥，随后跟随萧范迁镇彭城。不久，萧范和萧嗣都去世，侯天率领他们的部众依附于豫章太守庄铁。庄铁猜疑他，侯天恐惧不安，假称请庄铁商议事情，趁机杀了他，占据豫章之地。侯景的部将于庆向南攻占地盘到豫章，城邑都被攻下，侯天走投无路，于是投降于庆。于庆将侯天送到侯景那里，侯景因侯天与自己同姓，假托为宗族，对待他很优厚，留下他的妻子、儿女和弟弟作为人质，派侯天跟随于庆平定李南各郡。等到侯景在巴陵战败，侯景的部将宋子仙、任约等都被西军俘虏，侯天于是诛杀侯景的党羽，以响应义军。侯景也杀光了侯天的弟弟、妻子和儿女。梁元帝授予侯天武臣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封皮县侯，食邑一千户。随后跟随都督王僧便讨伐侯景，常担任前锋，每次作战都能击退敌人。收复台城后，侯景逃往吴郡，王僧便派侯天率兵追击，与侯景在吴淞江交战，大败侯景，缴获了他全部军用物资。进军钱塘，侯景的部将谢达人、吕子荣等都投降。殷公被授予南豫州刺史，镇守姑熟。成圣二年，北齐派郭元建从濡须出兵，王僧便派侯天率领3000甲士在东关修筑营垒以抵御，大败郭元建，被授予史持节、镇北将军，赐给鼓吹一部，增加食邑2000户。西魏进犯荆州，王僧便以侯天为前军前往救援，还没赶到荆州就沦陷了。侯天到九江，于是护卫晋安王回京。承志任命侯天为侍中、史持节、都督将近吴齐四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，改封康乐县公，食邑5000户，晋号车骑将军。司徒陆法和占据颍州，勾引北齐军队来进犯，于是派侯天都督众军西讨，还没到，陆法和率领他的部众北渡进入北齐。北齐派慕容氏得镇守下手，侯天控制水道向西返回水路，并进攻打他。慕容氏得粮尽，请求和解，侯天回师镇守豫章。王僧便派他的弟弟王僧英率兵与侯天共同讨伐萧伯，等到高祖诛杀王僧便，王僧英暗中想图谋侯天而夺取他的军队，侯天得知后全部收捕王僧英的党羽，王僧英逃奔北齐。绍泰二年，以原有官号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其余职务照旧。这时侯天占据长江中游，兵力很强盛，又因原本侍奉王僧辩，虽然表面上表示臣服，但没有入朝的意思。当初余孝请任豫章太守，等到侯天镇守豫章，就在新吴县另外建立城栅与侯天对抗。侯天将部下的妻子儿女留在豫章，让堂弟侯晕掌管后方事务，出动全部兵力进攻余孝请。从夏天到冬天未能攻克，于是长期围困，全部收割了他的庄稼。侯晕与他的部下侯发儿不和，侯发儿发怒，率领部众攻打侯晕，掳掠侯天军府的歌舞伎、侍妾、黄金、玉器，归顺高祖。侯天既失去了根本，部众都溃散，轻装回到豫章，豫章人拒绝他入城，于是逃往彭城，投靠部将焦僧度。焦僧度劝侯天投靠北齐，侯天认为高祖气量宏大，一定能容纳自己，于是到朝廷请罪，高祖恢复了他的爵位。永定元年，被授予侍中、车骑将军。二年，晋魏司空。王陵到达转口，周文玉、侯安都全军覆没，于是以侯天为都督西讨诸军事。 侯恬到达梁山，世祖即位，晋授太尉，增加十邑一千户。王陵到达闸口，又以侯恬为都督，侯安都等都隶属他。侯恬与王陵相持100多天，未能决出胜负。天嘉元年2月，东关春水渐渐上涨，舟船得以通行。王陵率领合肥、巢湖的部众，战船前后相接，顺流而下，声势很大。侯恬率军进至寿建州，王陵也出动战船排列在江西隔州停泊。第二天交战，王陵军稍稍后退，退守西岸。到傍晚，东北风大起，吹动他的舟船，舟船都损坏，搁浅在沙中，淹死的人有数十上百，浪大不能返回岸边，夜中又有流星坠落在贼营。到天亮风停，王陵进入浦口修整战船，用敌船堵塞浦口，又用鹿角环绕岸边，不敢再出战。这时西魏派大将军史宁追击他的上游，侯恬听说后，知道王陵不能持久，收军退据湖浦，以等待他疲惫。等到史宁到来包围颍州，王陵担心部众溃散，于是率领船舰顺流而下，在离芜湖10里处停泊，打更的声音在军中都能听到。第二天，齐人派兵数万援助王陵，王陵率领部众向梁山进发，想越过官军以占据险要之地。其一同刘伯求率兵10000多人援助王陵水战，邢台慕容世德的儿子慕容子会率领铁骑2000在芜湖西岸博望山南为王陵声援。侯恬命令军中清晨烧火做饭，迅速进食，分别派堆荡船驻扎在芜湖周围以等待敌军。将要交战，有微风从东南方向吹来，众军施放拍杆并纵火。定州刺史张昭达乘坐平鲁大舰在江中前进，发射拍杆击中贼舰，其余冒突青龙船各自与敌船相接，又用牛皮蒙在蒙冲小船上用来撞击贼舰，并熔铁浇洒，王陵军大败。他的步兵在西岸的自相践踏，马匹都陷入芦笛中，弃马脱身逃跑的只有1/10。全部缴获了他的舟船器械，并活捉其将刘伯求、慕容子会，其余俘斩数以万计。王陵与他的党羽潘纯陀等乘坐丹泽猛船冲出镇，逃到彭城，还想收拢离散的部众，但众人没有依附的，于是与妻妾左右10多人进入北齐。同年，诏令以侯恬为都督湘、巴、颍、江、吴等5州诸军事，镇守彭城。北周将领贺若敦、独孤胜等进犯巴、湘，又以侯恬为西讨都督，与独孤胜在西江口交战，大败独孤胜军，俘虏他的人马器械不可胜数。因功被授予史持节、都督湘、桂、颍、巴、吴、原6州诸军事、湘州刺史，改封零陵郡公，10邑7000户，其余官职照旧。二年，因病上表请求回朝。3月在途中去世，时年52岁。追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大司马、嘉与宝、鼓吹、班建20人，赐给东园密契，谥号壮素。同年9月配享高祖庙庭。儿子侯敬藏继承爵位。侯敬藏娶世祖第二女富阳公主，因公主被授员外散骑侍郎。太监3年去世，追赠司徒主簿。侯敬藏没有儿子，弟弟侯就袭封爵位。欧阳伟，字敬士，是长沙临湘人，是郡中的豪强大族。祖父欧阳景达，梁代任本州治中，父亲欧阳僧宝任屯骑校尉。欧阳伟年少时质朴率直，有思想，因言行笃实诚信在临表闻名。父亲去世时哀伤过度，身体消瘦不堪，家中积累的财产全部让给各位兄长。周郡多次征辟都不应命，于是在麓山寺旁建庐居住，专心精研学业，博通经史。30岁时，他的兄长逼迫他出仕，从家中征召任性五府中兵参军，升任平西少林王中兵参军事。梁朝左卫将军蓝钦年轻时与欧阳伟交好，所以欧阳伟常跟随蓝钦征讨。蓝钦任衡州刺史，于是任命欧阳伟为清远太守。蓝钦南征夷辽，擒获陈文彻，所获不可胜计，进献大铜鼓，是历代所没有的。欧阳伟参与了这一功劳。回京后任直阁将军，又被任命为天门太守，征伐满左有功。刺史庐陵王萧绪非常赞赏他，引为宾客。 兰青征讨胶州，又上奏请求欧阳伟同行。兰青翻越五岭时因病去世，欧阳伟被任命为临贺内史，上奏请求送兰青灵柩回京，然后赴任。当时襄横交界50多个洞不归顺，皇帝命令横州刺史韦灿讨伐，韦灿委任欧阳伟为都督，全部平定。韦灿上奏梁武帝，称赞欧阳伟忠诚干练，降诏褒奖赏赐，并加超武将军、征讨广、横二州的山贼。侯景叛乱，韦灿自行解职，回京征讨侯景，以欧阳伟兼横州。京城沦陷后，岭南互相吞并，兰青的弟弟前高州刺史蓝玉进攻史兴内史萧少基，夺取了他的郡。蓝玉因兄长蓝青与欧阳伟有旧交，派人招降他，欧阳伟不从，于是对使者说，高州兄弟显贵都是国家的恩典，现在应该赴难救援京城，怎能自己专横跋扈。等到高祖入京救援，将至始兴，欧阳伟于是深深结交依托。蓝玉派兵攻打欧阳伟，高祖救援他，蓝玉战败，高祖以王怀民为横州刺史，调任欧阳伟为始兴内史。高祖讨伐蔡路养、李谦世时，欧阳伟率兵翻越五岭以援助高祖。等到蔡路养等被平定，欧阳伟有功，梁元帝承制以始兴郡为东横州，以欧阳伟为持节，通直散骑常侍、都督东横州诸军事、云辉将军、东横州刺史，封新丰县伯，食邑400户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梁元帝便问朝中大臣，如今天下刚刚安定，急需良才，你们各自推举所知的人。群臣没有回答的。皇帝说，我已经得到一人。侍中王褒进言说，不知是谁。皇帝说，欧阳伟公正有匡氏济时之才，恐怕萧广州不肯送他来。于是授予五州刺史，不久又授予颍州刺史，想让他出领赴任，萧伯留下他，未能接受任命。不久又被授予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横州诸军事、中武将军、横州刺史，晋封始兴县侯。当时萧伯在广州兵强权重，梁元帝非常忧虑，派王林代为刺史。王林已到小桂岭，萧伯派部将孙信兼州，自己率领全部部下到始兴，避让王林的兵锋。欧阳伟另外占据一城，不去夜见萧伯，闭门高筑壁垒，也不抵抗。萧伯发怒，派兵袭击欧阳伟，全部没收了他的财物、马匹、兵器。不久赦免他，归还了他的东西，又与他结盟。荆州沦陷，欧阳伟归附萧伯。等到萧伯翻越五岭出南康，以欧阳伟为前军都督，驻扎在豫章之苦竹滩。周文玉击败他，将他擒获送交高祖，高祖释放了他，身家接待。萧伯死后，岭南扰乱，欧阳伟在南方有声望，并且与高祖有旧交，于是授予欧阳伟史持节、通直散骑常侍、都督横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横州刺史、始兴县侯。还没到岭南，欧阳伟的儿子欧阳和已经平定始兴。等到欧阳伟到岭南，当地都畏惧服从，于是进至广州，全部占有越地，改授都督广、交、越、成、定、明、新、高、和、罗、爱、建、德、仪、黄、利、安、石、双十九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、石节、常侍、侯爵都照旧。王林占据长江中游，欧阳伟从海路及东岭不断派遣使者。永定三年，进授散骑常侍、曾都督横州诸军事及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世祖即位，进号征南将军，改封阳山郡公，食邑1500户，又赐给鼓吹一部。当初胶州刺史袁谭缓秘密将500两黄金寄存在欧阳伟处，让他将100两还给合浦太守公会，400两交付给儿子袁志举，其他人不知道这件事。欧阳伟不久被萧伯击败，财产都损失殆尽，唯独寄存的黄金还在。袁谭缓也随即去世，到这时欧阳伟全部按照信约归还，当时人无不赞叹佩服，他就是这样重视诺言。当时欧阳伟的弟弟欧阳胜任胶州刺史，次弟欧阳遂任横州刺史，满门显贵，名震南方，又大量进献铜鼓、人口，贡献珍宝异物，前后积累对军国很有帮助。欧阳伟 在天嘉四年去世，时年66岁。追赠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司空、广州刺史，谥号穆。儿子欧阳和继承爵位。欧阳和字奉圣，很有才干谋略。天嘉年间被授予黄门侍郎、员外散骑常侍，多次升迁任安远将军、衡州刺史，袭封阳山郡公、都督交、广等19州诸军事、广州刺史。在州十多年，威德恩惠显扬于百越，晋号轻车将军。光大年间，长江上游的藩镇大多怀有二心，高宗因为陈和长期在南方任职，对他很怀疑。太建元年，下诏征召陈和为左卫将军。陈和害怕，不想应召赴任，他的部下很多人劝他造反，于是起兵攻打衡州刺史钱道吉。钱道吉报告了事变，于是派遣仪同张昭达讨伐陈和，多次交战，陈和兵败，被捉住送往京城，伏法被杀，时年33岁。家中人口被没收为官奴。儿子陈寻因为年幼得以幸免。吴明彻，字通昭，是秦郡人。祖父吴景安曾任南齐的南桥太守。父亲吴树曾任梁朝的右军将军。吴明彻年幼丧父，生性极为孝顺。14岁时感慨父母的坟茔没有建好，家里贫穷无法筹措费用，于是辛勤耕种。当时天下大旱，禾苗庄稼都枯焦了，吴明彻哀伤愤懑，每次到田里都大声哭泣，仰天申诉。过了几天，有从田里回来的人说禾苗已经重新长出来了。吴明彻怀疑，认为是在骗自己，等到了田里竟然真的像那人说的那样。秋天获得大丰收，足够用来办理丧葬。当时有个姓伊的人擅长看墓地，对吴明彻的哥哥说，你家下葬那天一定有骑着白马追赶路的人经过坟地，这是最小孝子将来大贵的征兆。到那时果然有此应验，吴明彻就是吴树最小的儿子。离家出仕后担任梁朝东宫职后。等到侯景侵犯京城，天下大乱，吴明彻有3000多斛粟麦，而邻居们饥饿，就对各位兄长说，现在盗贼横行，人们不图长久，为什么我们有这些粮食而不与乡里人共享呢？于是按人口平分，与大家同甘共苦，群盗听说了都避开，依靠他得以生存的人很多。等到高祖镇守京口，与他身相交结，吴明彻就去拜见高祖，高祖为他走下台阶，拉着手同席而坐，与他谈论当世大事。吴明彻也稍微涉猎书籍史传经书，跟随汝南人周弘正学习天文、孤虚、遁甲之术，大致通晓其中奥妙，颇以英雄自居，高祖感到很惊奇。成圣三年被授予荣昭将军、安州刺史。少泰初年跟随周文玉讨伐杜堪、张彪等人。东路平定被授予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封安吴县侯。高祖受禅即位，任命他为安南将军，仍与侯安都、周文玉率兵讨伐王陵。等到各路军队战败覆没，吴明彻独自逃回京城。世祖即位，下诏以本官加授右卫将军。王陵失败后被授予都督五原二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五州刺史，其余职务照旧。北周派遣大将军贺若敦率领万余骑兵步兵突然到达武陵，吴明彻寡不敌众，领兵退到巴陵，随后在双陵击败北周的别部军队。天嘉三年被授予安西将军。等到周迪在临川造反，下诏任命吴明彻为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兼任豫章太守，总督各路军队讨伐周迪。吴明彻性情刚直，统辖的部队内部不太和睦，世祖听说后派安成王陈顼抚慰小玉吴明彻，让他以本号回朝。不久被授予镇前将军。五年升任镇东将军、吴兴太守。等到辞行赴郡时，世祖对吴明彻说，吴兴虽然是个郡，但地位如同弟乡般重要，所以把他交给你，你要努力啊。等到世祖病重，征召他入朝，授予中领军。废帝即位，被授予领军将军，不久升任丹阳尹，又下诏允许吴明彻带40名假仗卫士出入殿省。到中举假传诏令要废除高宗时，毛喜知道这个阴谋，高宗一律恐惧，派毛喜与吴明彻谋划。吴明彻对毛喜说，新军居丧，政务多有缺失，外有强敌， 内有国丧。殿下亲如周公、少公，德行超过伊尹、霍光，国家最为重要，希望留在宫中深谋远虑，切不要疑虑。等到襄州刺史画角暗中怀有异心，下诏授予无名彻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湘桂五三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襄州刺史，赐给鼓吹一部，仍与征南大将军淳于亮等人率兵讨伐画角。画角被平定，授予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。太监元年被授予镇南将军。四年征召为侍中、镇前将军，其余职务照旧。适逢朝廷商议北伐，公卿意见不一，吴明彻决定请求出兵。五年下诏加授侍中、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并赐给女乐一部。吴明彻统领十多万大军从京城出发，沿江的城镇相继归降。军队到达秦郡，攻克其水寨。北齐派大将玉破胡率兵增援，吴明彻击败赶走他们，斩杀俘获不可胜数，秦郡于是投降。高宗因为秦郡是吴明彻的故乡，下诏准备太牢，让他拜祭祖坟，文武仪仗十分盛大，乡里人以此为荣。晋军攻克仁州，被授予征北大将军，进爵南平郡公，增加十邑合并之前共2500户。接着攻占峡石两岸的两座城池，进逼寿阳，北齐派王陵率兵据守。王陵到达后，与刺史王贵贤保卫外城。吴明彻因为王陵刚来，众人心未归附，趁夜进攻，半夜城中溃散，北齐军退守相国城和京城。吴明彻命令军中加紧修造工程器械，又堵塞肥水灌城。城中苦于潮湿，很多人患了腹泻，手脚都肿胀，死者十之六七。适逢北齐派大将军皮景和率数十万兵马前来救援，距离寿春三十里，驻扎军队不再前进。诸位将领都说，坚固的城池尚未攻克，大援军就在附近，不知民工计策如何。吴明彻说，兵贵神速，而他们扎营不进，自挫锋芒，我知道他们不敢交战是很明显的了。于是亲自穿上铠甲，四面猛烈进攻，城中震惊恐惧，一鼓作气攻克，活捉王陵、王贵显、扶风王可诸魂效玉，上书如前左丞李陶图，送往京城。皮景和惊慌逃走，全部缴获其驼马辎重。王陵被俘时，他的旧部曲多在军中，王陵一向得士卒之心，看见他的人都叹息流泪，不敢仰视。吴明彻担心发生变故，派左右追杀了王陵，传送其首级。下诏说，寿春是古都会，连接淮河、汝水，控引黄河、洛水，得到他就安定，被称为要害。侍中、史持节、都督征讨诸军事、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南平郡开国公吴明彻，雄图实现，宏略盖世。从前艰难时期，缔造黄业，沿有衡山、岳麓，扫清妖气，真正吞并云梦，安抚上游。如今荡平平定，恢弘我王略，风行电扫，猛虎争驰，月震云梯，京城汤池夺取险要，威震异域，恩惠遍及边民。论功与能，元帅当属，崇高金辉，广泛富赏，盛典常宜，可任命为都督御河建光朔北徐六州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增加封邑合并之前共3500户，其余照旧。下诏派遣谒者萧淳风到寿阳册封吴明彻，在城南设坛，20万士兵陈列旗鼓戈甲，吴明彻登坛拜寿，完成礼仪后退下，将士无不踊跃。起初秦郡属于南兖州，后来隶属谯州，至此下诏将谯州的秦、盱眙、神农三郡还属南兖州，是因为吴明彻的缘故。六年从寿阳入朝，皇帝亲临他的宅地，赐给中庆一部，米一万斛，绢布2000匹。七年进攻彭城，军队到达吕梁，北齐派遣前后到达的数万援兵，吴明彻又大败他们。八年晋卫司空，其余照旧。又下诏说，从前军事历旌旗，交战击鼓，近来讹变废弛，多违背旧章，至于行阵不能区别，现在可赐给司空、大都督岳龙辉，其次将各有等差。不久授予都督南北兖、南北清谯五州诸军事、南兖州刺史。适逢北周灭亡北齐，高宗经营徐州、兖州、 九年，下诏吴明彻进军北伐，命他的世子荣昭将军、员外散骑侍郎吴惠爵代理州事。吴明彻军队到达吕梁，北周徐州总管梁世彦率众拒战，吴明彻连续击败他们，于是退兵守城，不敢再出战。吴明彻于是堵截清水灌城，在城下环绕排列舟舰，攻城十分紧急。北周派遣上大将军王轨率兵救援。王轨轻装从清水进入淮口，横向水流树立木头，用铁索贯穿车轮，阻断船只通道。诸将听说后十分惶恐，商议要破堰撤军，用船装载马匹。马主裴子烈建议说，如果绝堰放船，船一定会倾倒，怎么能行呢？不如先让马出去，这样比较妥当。正好吴明彻苦于背脊很严重，知道事情难成，于是听从了他，就派萧摩诃率领数千马军先回去。吴明彻随后自己掘开堤堰，借助水势退军，希望得以渡河。等到了清口，水势渐渐变小，舟船都无法渡过，各路军队都溃散，吴明彻走投无路，于是被俘。不久因忧愤生病，在长安去世，时年67岁。至德元年下诏说，李陵渐进，不免请求投降。于禁水长尚且被生擒，本来知道用兵的最上之术，世上很少有人能掌握。已故侍中、司空南平郡公吴明彻，当初起步，直到担任元帅，百战百胜的奇谋，决断时机拼死的勇气，这也与古人相当。等到开拓平定淮河、淝水、长驱彭城、汴水，覆灭劲敌如举羽毛，扫荡精锐如浇雪，封威震慑异域，功勋显扬于同文之域。正想停驾阴山，解安瀚海，然而军队已经疲劳，命运也终究不顺，不能成就结阴之功，无辞入楚之躯，望风崤山以为容易，期望平定翟氏并不困难，虽然志在屈身，却突然中于双路，含恨绝域，十分可叹。这事已经过去，屡次遇到大赦，所有罪过都蒙洗刷，唯独这孤魂未沾宽惠，于是使爵位封土淹没，祭祀无人主理。弃侠录用应该在此刻可追封为少林县开国侯，十邑一千户，以他的儿子吴惠爵为继承人。吴惠爵历任黄门侍郎，因平定张大宝的功劳，被授予丰州刺史。吴明彻哥哥的儿子吴超，字义士，年轻时洒脱不拘，以才干谋略知名，跟随吴明彻征伐，有战功，官至忠义将军、散骑常侍、贵州刺史，封汝南县侯，十邑一千户。去世后追赠广州刺史，谥号杰。裴子烈，字大士，河东闻喜人，是梁员外散骑常侍裴一的儿子。裴子烈年幼丧父，有志气，遇到梁末丧乱，于是学习武艺，以骁勇闻名，多次跟随吴明彻征讨，所到之处必定率先登城陷阵，官至殿威将军、北桥太守、岳阳内史、封海安县伯，十邑300户。至德四年去世。使臣说，高祖拨乱反正，创立基业，开启天历，侯天、欧阳伟都归顺有道之人，地位高贵，担任三公，美哉。吴明彻担当将帅之任，起初有军功，等到吕梁败绩，是失算啊。这是因为勇猛不如韩信、白起，见识不同于孙武、吴起，于是使边境缩减，军队丧败，精灵虚弱，真明年间的沦亡大概是逐渐由此开始的。